对这个系列，今天讲到第几讲？第四讲，对不对？Breakthrough 的第四讲。那我不晓得大家还有什么印象？第一次提到说这个以赛亚书54章第一节这里有提到的，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啊，要晓得这个环境啊，像刚刚祷告当中神给我的提醒，这个世代真的很弯曲悖逆，也很险恶。常常我现在手机拿起来了，那些不认识的电话，那个 AT&T 还蛮聪明的，会帮我写 spam， 我就把它 delete 掉，然后 block 掉。所以真的以前没想过说来美国有这么多的诈骗的东西，通常都是亚洲比较会，那结果现在是什么东风西迁呢？东边的影响到西边来了。那我们也要认清说。如果我们有任何的成功，这都是神的作为，并不是一定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当然，我们要尽我们自己的能力，但城市是在神。然后第二个突破呢，也提到神要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的时候，要能够把我们的眼光放大，因为他还会帮助我们把那个 border 给 enlarge 了。所以我们要兼顾那个 border， 就像在搭帐篷一样，然后要向左向右展开，因为人要进来，神期待。虽然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个人的关系，但神也要我们在 corporate 里面呢，能够更把他的这样一个福分能够传开去。那不是说只是来到教会而已，我们到外面去的时候呢，也一样有这样一个使命，所以才会有许多的所谓的职场的宣教之类的。然后第三个是对上一次讲到的，就不要害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呢，也不要觉得羞愧，因为神早就应许了我们。好，那我们真的要纪念的呢？我们真的要纪念的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因为我们既然领受了耶稣基督所救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宝血洁净我们的这样一个福分，一定有他的用意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绝对不能白占地土，神有他的使命要我们去托，那托付给我们要我们去做的。但是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困境，没有办法，我们觉得被 trap 住了。但是神其实是要我们能够向他去寻求，他会带领我们往这样的这个一个困境来突破。所以上次提到的是第三个，那今天第四个，在以赛亚书第54章第五节里面，这一节经文，在我讲到的这几年里面，我觉得是蛮困难的一节经文之一。那困难呢？困难不在于他的字我看不懂，困难就是在他那个字我都看得懂，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然后我苦思了好久，祷告，我就觉得，这是神的话，神要我讲这一段，但怎么讲？神也要给我一些 insight。我一直祷告寻求。到了上礼拜三，终于神开启了一点点的亮光，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点。那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我相信大家一看都懂，很短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54章第五节。开心，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所以很简单的一段经文，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字我们有高深的这个神学不懂的东西，对不对？就我祷告以后，神终于让我看到两个字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第一个字呢叫土，第二个字叫野。土野，对不对？土野合起来就变什么？就变地了嘛。地乃土也，对不对？那不管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字，我先让大家先看一个 video， 这后来当神给了我这两个字以后，我去看一个 video， 再更能够体会说到底为什么这两个字会跑出来。这个 video 不管有没有声音无所谓，它下面有文字。 不是给我看的嘛，应该给我孙子或给我的小孩子看嘛，学中文怎么写，对不对？是，我觉得我很开心，每次在准备讲章，因为每次准备讲章，神就会用一些很特别的东西让我去思考，也让我去体会，然后能够希望可以把神的话能够把它表达清楚，让大家可以看得见到底啊，神在这样子一个话语当中要我们去思考跟学习的。我说。我以为有一道光下来，结果是我的眼睛上面有的眼镜上面有东西。我上个礼拜在跟一个弟兄祷告的时候，然后就提到说啊，这段经文真的很难。但是后来这个弟兄他的太太隔天发了一个简讯跟我说，谢谢你昨天晚上陪我们家弟兄聊天，因为他最近生活上跟工作上有一些的压力。我说。后来我心里面想说，其实不是我陪你的弟兄聊天，是你的弟兄在陪我聊天。因为在聊天的过程，突然间神给我很多的看见，在这段经文里面。那为什么是土跟野呢？那这个土啊，又来，有三点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第一点，我们要突破我们这个困境，不管我们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我们的工作领域里面。或者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以至于在教会的事工上面，都是需要去体会的这一点。从今天经文里面，第一个，我们要先确信造物之父，啊，这就是父这个字。那什么意思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神第一个让我看到的是父这个字。那父这个字跟土有关，因为土在上面。然后呢，你想想看。这个，然后刚刚我一开始不是写了一个父吗？对不对？造这一段经文，他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我们今天，华人这特别这句话应该华人非常的通用，老美可能都不懂。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能够用中文讲道，也是神给我的一个 privilege。如果用英文讲道，我还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常说，男怕怎么样？入错行，对不对？然后呢，女怕
嫁错郎，
对不对？现在虽然国内有很多的女性就说，我们也可以什么撑起半边天，对不对？可是毕竟
女人半边天
啊，但是毕竟男生还是有他physical 上面的强项在。那也不是说我们要 dominant 在女生身上，因为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并没有说。男生要 dominant 在女生身上，对不对？可是，在这样一个所谓的父系社会当中呢，做丈夫的有他必须要撑起的那一片天。那其实在，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个看到说是跟丈夫有关，然后这个是土嘛，那那个野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字。为什么我会这样看呢？因为第一个，创造天地的这位神，他就像。把那个土啊撑起来一样，这个天地是他所造的，他有在这个天地当中。然后为何以赛亚书54章第五节？因为以赛亚书是以赛亚先知在对这个南国的这些百姓，还有南国的这个王所讲的。因为北国已经被灭了，分崩离析了，他们自己又有内忧外患了。那到底怎么样可以突破这个困境呢？以赛亚先知，神借着以赛亚所讲述出来的。你们要能够突破的下一个步骤，就是你要先认清到底我是谁，到底这位神是谁。这位神是以色列百姓的丈夫，这个在圣经当中常常听得到，也能够看得见。但是我问大家，为何神要用这样一个所谓的丈夫？当然，丈夫的另外一面就是什么？妻子啦，对不对？为何神要用丈夫妻子这样一个关系来跟百姓说话呢？大家有没有想过？神跟神之间有没有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存在？从来没有嘛，对不对？没听过嘛，对不对？我觉得，因为圣经当中啊，大家去思考，第一个有关系属性的经文提到的是什么关系？大家认为是父子，对不对？好，这个造你，等一下我们还会看。我先让大家看，在创世纪2:22-25，你如果从第二章22节你往回看，也没有几节了。
你去看，你根本找不到真实的所谓人际关系。因为神创造了人，那个时候在地上几个人，就一个人了，一开始就一个人而已嘛，所以没有人际关系啊，有人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人神之间的关系，其实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他说耶和华神用那人的身上取出了一个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面前。那人说：“哇，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你可能会想说：“没有啊，你看二十四节有提到人要离开父母啊，所以第一个关系不是应该就是父子关系吗？”但是神创造了亚当之后，他并没有跟亚当讲说：“哎，孩子，我是你父亲。”没有。二十四节提到说人要离开父母这句话，是针对亚当跟夏娃讲，对于他的后代而言。所以亚当跟夏娃什么时候才会体会父子的关系？是当他有生小孩以后。那在还没有生小孩之前，我说第一个人际关系是什么？就是夫妻关系。所以夫妻他说与妻子联合，二人是成为一体。为什么用夫妻关系 来做一个表达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因为我们相信，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那不是也常常听过好多好多的这个神学家或者是说牧者在强调说我们怎么样应用三位一体到生活上面来，有一些例子可以使用。有些人说什么水啊，然后冰啊，然后蒸水蒸气啊，什么蛋白啊、蛋黄啊、蛋壳啊，那这些比喻呢，可能都会讲，但是讲的过程，我相信那个牧者也都会讲说，但这个都不是最完全的，因为在世界上你要找到三位一体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例子，其实不容易的，不能够完全的表达神的三位一体的属性。但是后来我觉得，神给了一个方法。就像我们说数学上面从点，然后接下来是变线，然后最后才会变什么
面，
对不对？你只有一个点的时候，你不晓得线是什么东西，但你好几个点累积起来就变成一条线了。那你在线的过程当中只是一维嘛，对不对？那你要到两条线、三条线，一直很多条线把它画在一起，就成为一个面出来了。所以是慢慢的累积，从一维、二维到三维到立体的空间，这都是不同的维度 的累积。我觉得三位一体在世界上可能真的找不到适当的例子，但是可以降级去体会，就是在二位一体这件事情上面。因为圣经就这样讲啊，二人要成为一体，夫妻两人要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我们体会得到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去推到三位一体的神。那从二人成为一体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首先他说不要有羞耻。我们上一次的这个上一篇的讲到就有提到这个羞耻的这个原因嘛。那这个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这是夫妻这样一个关系的建立。所以当夫妻关系建立出来以后，后面当神在跟以色列民讲说我待你如同我的妻子一般的时候，这些以色列民就比较能够去体会的，因为这是地上第一个建立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又不是说只有在这个神跟他所创造的人之间的这样一个比喻而已，一个真实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个比喻，一个印证跟 apply application 而已。因为这个事情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也提过，耶稣也提过一句话，他说什么？我与父原为一。所以我虽然降世为人，但我跟天父是原来是一体的。所以你们在地上的人，你们夫妻若能够体会所谓的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不是说在这个闺房之乐的那样的一个 physical 的一体，而是真实的你在心情上面，在灵里面，我相信夫妻相处久了，可能我们都会有这种感觉。像今天早上我来的路上，因为跟佩蒂在讲电话，所以没有太注意到时间。那他在讲他在台湾的一些经历，我可以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他讲一些东西的时候，他还没讲完，我就说、啊、后半段什么，我大概就知道了。所以感觉起来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心意相通。 那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也常常会有这样一个经历嘛，如果特别是对你的自己小孩子的时候，我相信小孩子看我们父母亲有时候就像是我们在看神一样，因为可能爸爸妈妈眼神交换一下，小孩子就知道完了，我们要被处罚了啊，或者是爸爸妈妈稍微眼神交换一下都不用说什么，另外一个配偶就懂得说要做什么事情，所以这是相处久了以后所产生的默契。那当然我们跟神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今天跟我们夫妻之间有一些隔阂在，或是觉得常常我沟都沟不通啊，我常常跟人家来说笑说，我跟我太太啊，我们两个一个是比较纯理性的脑袋，然后又是家里面又是老大，然后我太太是比较感性的脑袋，然后跟家里面又是老幺，然后相差了11岁，所以有时候沟通起来好困难哦，感觉起来是他站在7楼，我站在3楼那种感觉，我们在怎么样冲哦，都冲不到对方去，怎么样沟通都沟通不了那种感觉。但是那个是初期嘛，慢慢磨可能我们就他楼层高一点，楼层深一点，最后会在同一个楼层就达成共识一样。所以这样子一个沟通，如果神要我们在地上去体会夫妻二人合为一体那样子的一个沟通，因为如果你今天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常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能力很强，我们自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没有错，因为神给了我们很多的天分跟恩赐，我们可以独立做很多事情，但是神又不是说我们单打独斗就好，因为圣经当中也提到嘛，这些会被撒旦吞吃的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是落单的人，对不对？你抱团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狮子要攻击羊群、牛群呢，一群在一起的时候不容易攻击，他都找那种自己以为很厉害就落单的那个是比较容易被吞吃的。所以神并没有要我们单打独斗，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私底下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这是必须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在 corporate 在教会的层级，在群体的层级里面也跟神有好的一个交流，因为神要我们能够连接起来。圣经当中新约也提到嘛，我们建立教会是建立在这个耶稣这一块房角石身上，然后呢大家是互为肢体，然后彼此连接，对不对？如果每一个人单打多就可以了，那我们每一个都是一个小帐篷就好了，但神要我们彼此的连接，在爱中连接，然后彼此用恩赐来服侍。如果今天只要单打独斗就好，我一个人就可以领受许许多多的恩赐，我一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人将军了。那我们也晓得，你有将无兵，那不叫将。所以我们今天在体会要怎么样突破我们的困境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去思考是关系的层面。中国大陆有一句话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对不对？都靠关系。所以一样的，我们如果今天想要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突破，或者是在我们的环境有所突破的话，我们要去思考到底我们跟神这个造物者的关系是什么。如果这个造物者他是遥不可及的关系，我们有时候不大想去找别人帮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自己能力很行，另外一方面可能觉得他是高高在上，我实在很难跟他亲近，对不对？但是这位神其实不是这样的神。当神创造了人以后，他给人的这个环境是什么？伊甸园这个环境里面，他给人有管理的权责，但他也会不时的来看这个人的需要，所以才会说：“哎呀，那人独居不好，我要帮他创造一个配偶，是不是？”如果神造完了这个人就不理不睬的话，那亚当他自己人，我想或许也可以搞定那些牛羊呢。不管要命名啊，或者是要管理，可能也行啊，反正也没有太多枝枝节节的东西嘛。可是总觉得神说，总觉得有点怪怪的哦，原来是没有人陪伴他，没有一个 helper 陪伴他，帮助他，他自己一个单打独斗这样是不行的，所以才会有创造出这个所谓的妻子这样的一个人物来。那创造这个妻子人物出来以后，不单是能够二人在一起，也能够让地上的人，二维的空间的人去体会三维的在灵里面神跟人之间真正的关系存在。所以在耶利米书的这个第31章31到32节也提到，他说日子将到了，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一个新约。为什么要另立一个新约？因为32节提到，他说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在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神给了他们一个应许之约，就是要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可是这群人呢，没有办法去体会神的真实带领，又担心害怕看到人高马大的这个所谓的应许之地的这些迦南地的人，反而胆怯了。所以神后来让我们都晓得，让以色列民在旷野流浪了40年，到下一代出现的时候，他才借着约书亚带领他们过了约旦河，去得那应许之地。所以耶利米书的时候，这个先知就说，当时耶和华说了要重立一个新约，那这个新约是因为旧约过去的这个约定在旧的以色列民身上给破灭了。他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神这里很清楚提到，他看待自己的百姓就像是看待妻子一般，可是这个妻子却怎么样，让这样子一位神呢戴了绿帽子，我们讲他却背了我的约，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可是就算是妻子背弃了这个丈夫的约，可是神对这些百姓，这些他所创造的这些人呢，他心里面所怀的念头，他还是一样以爱来对待。所以在何西阿书里面有一段经文，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神看他的百姓是以夫妻的感受来跟地上的人讲，虽然你背弃了我，但我永远会聘，不是聘请啊，就像那个聘应该是去迎娶的意思，会迎娶你永远归我为妻，而且是永远的妻。即便你曾经离弃我，我会把你当成我永远的妻，然后是以仁义、以公平、以慈爱、以怜悯来聘你。那个嫁妆，那个聘金之大，就是仁义、公平、慈爱，然后让你归我，永远归我，然后我会用诚实来聘你归我。其实不是说神不诚实，神是真实的去聘请。就像有时候我们常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听过，有一些夫妻关系失和的，可能有一些外遇出现的，然后每每这些牧者在为这些有外遇的这个夫妻在做调停的时候，常常我们会听到的是另外一半说，既然他曾经背叛了我，在外面有这样子不忠的这个行为，我接下来就很难接受他，很难相信他。这是我们人的软弱，但是神，你看他这个耶利米书上面提到说，这些旧约里面的这些人呢，其实是他们离弃了神，背弃了这个所谓的婚约这样的一个永约，但是神要继续的把他们聘回来，迎娶回来，用诚实去把他迎娶回来。即便你对我不诚实，但是我一样用诚实来待你。我要让你认识我是谁，我是耶和华，我是造你的丈夫。我不是只有造你而已。我相信通常弟兄比较喜欢动手，然后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过，因为 Peggy 不在，我们都比较忙，然后这个想想常常说要跟我有一种单独的这个所谓的 Reuben and Dan Day， 就是流变支派跟蛋支派的这个 Special Day， 就是 Father and Son Day 就对了。然后他现在已经跟我约了，今天晚上，好几个礼拜前就约了，今天晚上，当我讲完这篇道以后，我有时间就可以陪他从去组装那个从台湾我弟弟买给他那个过年的礼物，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像原子小金刚那个乐高的积木，我说我们要来一起组装。那今天没有来，是因为他这两天被借去了这个人家 birthday party， 要 sleep over， 要帮忙照顾小孩子，所以今天等一下讲完到我就把他接回来，然后下午还有一个跟另外一对 couple 有一些的交流的时间，可能晚上就有机会陪他做这个事情。所以神说，造你的，我是你造你，我是造你的丈夫，我造了你。我说弟兄喜欢动手，但是我们造出来的，就像我家里面我也有很多 Lego 哦。我小时候跟小朋友在玩 Lego 的时候，我不是喜欢那个最大片的那种，我喜欢最零散最零碎的，因为最零散最零碎的那种 Lego 呢，我可以按我的心意思把它 build up 起来一些东西。那现在家里面还有， 小强也承袭了这样子，他也喜欢拿那个最小片的两片什么这样慢慢连起来。可是我们造起来的那个东西，现在都摆在那边磨成，因为造完了以后觉得很有成就感，可是你不会一天到晚拿出来把玩嘛，对不对？但是造我们的神呢，他不是把人造完了以后就让他们在红尘里蒙尘，他还是一直的在跟神，跟他所造的人呢有建立起关系，也愿意建立起关系。即便这地上的人曾经背逆他，但他还是一样有永约来聘请，来迎娶这样一个背逆的妻子，然后用诚实来对待，不会有那种故意，你既然违背过我一次，我也要违背你那种报复心态。所以当我们要寻求突破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要去思考的就是，我们要先确信这个造物主是我们的丈夫。这一点可能姐妹就比较容易去体会，弟兄可能就比较难，对。但是如果弟兄去思考自己对妻子的这样一个态度呢，除了旧约以外，新约也提到了，新约刚我们也看过了嘛，耶稣也说了，我跟父原为一之外呢，他另外也是在地上提到的，就是他到时候他要来迎娶教会，对不对？所以耶稣他是迎娶教会，耶稣是这个把教会当成是自己的妻子一般的看待。那地上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些新约的圣徒了，旧约的圣徒神父神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妻子，新约的圣徒呢，耶稣也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妻子，愿意为妻子舍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先寻求的，要先确定造物的是我们的丈夫。第二个要先确信的是救赎之圣，这是跟子有关的，一样有土，大家有看到土吗？这个土呢跟地这两个字，为什么我觉得这跟土跟野有关？这个圣洁的，他说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看这个圣的结构，这个圣有一个耳朵又有一个口，那我们晓得在旧约里面，以色列民对于神呢，他是觉得高高在上，偶尔会显现，但是是荣光，但是他看不到所谓真实的这样一个神，他只有借着王、借着祭司、借着先知来传讲他的信息，而这个神似乎跟他所造的人还是有差别的，对不对？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新约的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是有耳朵有嘴巴的，他跟我们一样，你去摸他就是一模一样的人，他不是一个灵界的东西，他是一个真实肉身存在的人。如果说这个在土上面有这样一个耳朵跟口，就是这个人真的降到了这个脚踏实地跟我们同一个 level 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好，那所以当我说这个圣啊，这个地啊，就是这个地加上一个土字边，也加上一个土字边就是地了嘛。这个耶稣来到了地上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常常知道的记得的这一段经文嘛，约翰福音里面他说这是道成了肉身啊，这个肉身就一定要有这样子肉体上面的东西嘛，不是灵界的东西，是真实的我们摸得到的。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受死，然后复活之后，多马看到一开始多马不是不相信耶稣的复活吗？可是当多马跟耶稣相遇的时候，耶稣跟多马讲了一句话，说什么？你要不要来摸一摸我的这个钉痕，摸一摸我的枪伤？如果耶稣他是一个灵体，你都摸不着的。但是耶稣是真实的肉身，所以才让多马说，你如果愿意的话，你说你一定要真的去碰触到你才相信，那我现在站在你面前，你愿不愿意来碰触看看？所以这个道是真正成为了这个肉身，而且不是成了肉身就算了，显现就算了，他是真实的住在我们当中，他用他的耳朵来听他的百姓的声音，听他的百姓的呼求，他用他的嘴巴来传述天上的讯息，要地上的百姓能够悔改，能够重新与父神和好。所以他说是充充满满，既有恩典又有真理。真理就是把真实的事情能够传递出来，恩典就是他真的在地上体恤万民。所以上个礼拜 不是，是在那个复活节那天的时候，梁牧师不是传讲了这个拉撒路的讯息吗？他不是说拉撒路死了以后，其实耶稣也掉眼泪吗？因为耶稣也有那样的感情存在，他真的怀有那样一个心思意念，对着他所创造的这些人，他有那样一个情感在。所以耶稣降生以后，道成肉身以后，他在我们当中是传达真实的信息，但也表达出他对人的爱，这个真实的恩典的重现。那我们从耶稣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这样一个光芒呢，就可以去体会父的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个时候才去体会这个父子的关系。从耶稣身上可以去体会到我们跟神父子的关系，因为耶稣真实的表现出他跟父天父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地上的人，这就是如果我是弟兄的话，我对于父子的关系可能说比较容易体会。对于夫妻的关系，我要把神当作是我的先生，我当作他的妻子，有时候就好像卡卡的，如果我是逻辑推理的人就觉得卡卡的，但是从父子上面就可以容易去体会了。然后这个哥林多后书也提到这段话，他说神在耶稣基督里呢，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了。本来世人背弃的神老早就是不相往来了，可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要让我们跟父神重新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自己的身上，要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使者的，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样，这是保罗对这哥林多教会的人讲的。他说我们替基督来求你们跟神和好，因为还有好多的人不认识神的，他们不知道要跟神和好，甚至根本不知道说他们曾经跟神有不和好过，因为得罪了神他自己不知道，得罪神的时候就等于神跟他有决裂，就没有可能和好，除非愿意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才有办法重新把这样一个 broken relationship 能够重新 给 rebuild 起来。那二十一节就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所以我说为什么子是一个圣呢？圣子圣子，我们都讲圣父圣子没有问题，圣父其实对旧约的人来讲比较能够理解，对新约的人来讲呢，神是神圣的也能够理解，但是当时的以色列民呢，对于子是神圣的他没有办法理解，甚至认为这是僭越的。所以当耶稣为了我们这些有罪之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们的罪重新被洗净了，重新归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他是一个圣洁的人，所以他才有办法为我们来赎罪。如果他是有罪的，他就不圣洁，不圣洁那就不可能叫他做圣子。所以有些我们所谓的异端，他对于耶稣基督的这个定义呢，他认为他只是一个大先知，那就已经不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信仰，这是他自己偏差的信仰，所以要很小心。前阵子有一个姐妹在群里问我们说，哎，那个真耶稣教会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啊，可不可以去？我说你上去看看他的那个教义上面有怪怪的地方，怪怪的地方就是他把耶稣基督把他降格了，他不把耶稣基督当成神。那我不会说一竿子把所有的真耶稣教会的这个信徒都全部打翻了，因为有可能有些只是他入错了教会嘛，但他自己的信仰可能是真实的，可是要能够去体会这个所教导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因为圣经也教我们到末世的时候教师有很多啊，为父的不多，对不对？所以当神使那无罪的成为替我们成为罪，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因为神的爱子是圣洁的，所以他才有办法来救赎我们。如果他不是圣洁的神，他不是一个圣者，那他就没有可能救赎，他自己反而被人救赎才对。所以当我们要去思考突破的时候呢，我们要去确认的，今天我们得救的功效在哪里？得救，我们的得救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上礼拜我在查经的时候才跟弟兄姐妹分享而已，说我们的得救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但是别人的得救可能会因为我们的行为。因为那些非基督徒，他之所以愿意成为基督徒，愿意去相信我所口中的这位神，他不是看到，不是听到我们所讲的东西，而是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常常也听到有一些非基督徒说，如果你们基督徒都是这样子，我才懒得成为基督徒。 那就是我们做了一个人家绊脚石。所以我才说，我们的得救绝对不是跟我们的行为有关，因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别人的得救呢，可能跟我们的行为有关，因为他看到我们不好的行为，以至于他不愿意去接受我们这个神。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但是不论别人或是我们自己，那个得救的功，那个代价，就是在这个成为圣洁的这个圣子身上，他为我们的罪而舍，所以他才可以救赎我们。我们要确定这个救赎的代价是由圣子所付上的，这个救赎的代价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也绝对不是我们进了教会多久，也绝对不是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是基督徒我就已经是得救的。我甚至上礼拜还听了一个讲道，他是教会周年庆的讲道，然后正好那个教会的创办的牧者呢，就带领了其他分堂的人一起到面前来，然后就说，可能我认为是可能A 是头，然后 B 是第二个指出来的，然后 C 是从第二个再指出来的，但是 C 可能跟 B 呢，可能有中间有些嫌隙。后来这个 A 这个最大的这个牧者就把大家都叫上台来，彼此的拥抱，甚至他说，我们的教会已经没有所谓父代跟那个祖父代，我们都是同一代，都是神所差派下来的同一代。所以也不是说我是创办人，你是我所植出去的第一个堂，然后你又是下面植出去的，变成你是我的孙子堂，没有这回事。我们都是属于神直接植下来的这个堂，所以要跟神的搭上关系，是要确定我们跟神自己个人的关系，要确定神救赎我们的这样的关系。好，所以突破的第二个就是要确信救赎的神，第三个要确信全地之神，这就是灵的部分。所以我说，今在这一次的讲道里面，我在这句经文里面，我体会到父子灵三位一体在这个经文当中。然后从这个第三点啊，神所给我的两个字是全，还有另外一个是他。全字这个字是不是有一个土在里面？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会说这个可能跟神给我的 insight 是跟圣灵有关？因为你看这个土啊，上面有一个那个盖子，对不对？那个像是屋子的屋顶，有没有？是一个遮盖，有没有？然后那个野字旁边的那个是神的部首，所以我们知道那个也是他嘛。啊，为何我说这个全地之神是跟灵有关？大家想一想，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有没有 limitation 在？他有没有他的限制在？他有他的限制在哦。比如说，他也会肚子饿啊。比如说，他也会死啊。是不是？神应该是不会死的，但他降世为人以后，他是会肉身是会死亡的哦，然后肉身也会饥饿的哦，然后还有。他因为有肉身，所以他有没有可能无所不在？没有可能啊！他今天在这个会堂，就不可能在另外一个会堂，因为只有耶稣一个人嘛。他可以这一秒钟在这个会堂，下一秒钟突然间跑到下一个会堂是有可能的，但他不可能这一个秒钟在这个会堂，然后同时各地都有耶稣。你在圣经当中看不到这样一个场景，对不对？现在就变成复制人了，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独生爱子啊，他不是生了好多的复制爱子啊，他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世上，他与人同在，大家都觉得无比的好，特别是那些门徒们。可是耶稣他非得要离开不可，他不离开，他就没有可能圣灵会来，对不对？圣灵如果不来，其实就应该这样讲，如果耶稣不离开哦，这个福音还很难传。因为耶稣在的时候，他不是差派了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结果那个第一次差派出去的时候，大家看状况是怎么样，胆小啊，不敢啊，是不是？那后来呢，当耶稣被抓以后呢，那一群人又什么，又躲起来啊，怕罗马士兵追打他们啊，有没有？然后当耶稣复活以后，耶稣要升天的时候说，你们要去把福音传到地极，结果呢，大家没有动静啊。后来是要因为罗马帝国的逼迫，这些人到各处逃难的时候，才把福音能够传开去的。所以如果耶稣没有死，他没有办法救赎我们的罪， 救赎完我们的罪，然后照理讲他可以继续待在这个地上啊，为何他一定要回到天上？当然我们知道他现在回到天上是为我们将来预备的家，要我们将来要去住的地方，对不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如果他不走，我相信地上的人一定拱着他让他做王，一定期待他继续显那个神迹，然后地上的那些人就不大会动了。所以通常有时候在一个团体里面呢，有一个人非常强的时候，其他人基本上都不做的。特别是在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那个每次老师在分配说这个学期我们要分组要 project 的时候，你们自己去想去找同伴，你就会看到有些想 free ride 的人哦，就去找那个很强的人，对，可以搭个便车，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把这个 presentation 弄得干干净净，弄得稳稳妥妥的。我只要搭个便车，秀一几张 slide， 我来做 slide 就好。特别是我们华人，可能口舌笨拙的，就跟那些老美讲说，我来做 slide， 你来 present 这样子，我搭个便车就好。我相信当时耶稣一定要回天家，这也是原因之一。然后另外一个原因，耶稣说我去了，我会叫请父差派圣灵来。然后圣灵来的时候呢，你们就会怎么样得着能力，对不对？你们就可以去传福音。圣灵是个灵，所以灵呢就没有限制。所以在圣经当中，约翰福音3:34提到什么？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们是没有限量的。我相信大家去吃餐厅，如果是点菜的，当然那是我个人的可能不好的想法。我常常我太太很喜欢看那种美食节目啊，然后有一阵子我们常常看那个什么 Master Chef 啊，那个 Golden Ramsay 在组织一群人在比赛，然后做出来那些餐点，我都觉得这哪吃得饱啊，可是又贵哦。他说这份哦，在我的餐厅卖哦，一份卖哦多少钱？几十块钱。我想啊，才吃那么两口干贝，然后就几十块钱，我哪吃得饱？我宁愿一碗大卤面吃的肚子饱饱的，很饱足，对不对？那而且最好是大卤面的老板还跟你讲说，你若吃不饱没问题，加汤免费，加面免费，最好连加肉都免费，对不对？你只要点一次就全部免费，那就叫buffet就好了啊。所以无限量的我们就会觉得哦，吃得好舒服；有限量的就觉得不过瘾，是不是？圣灵也是一样啊。圣灵来，它是没有限量的。当我们领受了圣灵的能力以后呢，我们也是没有限量的。因为当时耶稣基督，我把这两节经文都给大家看。约翰福音14:17，他说：“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对，圣灵是很灵，所以你没有办法看。没有任何人说我看过圣灵。我们会听到的是说，我们看过圣灵能力的彰显，圣灵的作为，圣灵的感动，可是你没有听到任何人说我曾经看见过圣灵，是不是？所以当圣灵来，因为人不接受他，是不见他，不认识他。可是耶稣对这些门徒说，你们是认识他的，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而且也要在你们。为何他常与你们同在？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跟父原为一，我跟灵也是原为一。当我跟你们同在的时候，父子灵在一起就跟你们同在。那你们认识我，你们也会认识他。你们是借着我认识他，就像那个刚刚我们看到，我们从父的身上看到，从子的身上看到父的荣光一样。然后使徒行传1:8就提到，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这是耶稣所给这个门徒的应许。圣灵降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会得着能力，然后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那个能力呢，是我讲过好多次的，那个能力在原文里面的是 dynamite， 是那个爆炸性的意思，是那个英文里面是炸药的那个字，所以。那炸药就是从这个能力，希腊文能力里面延伸出来的，所以那样子的能力，圣灵的能力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能力是像炸药一样炸开来的，而不是今天我们领受圣灵的能力以后呢，我们就是温温柔柔的、柔柔弱弱的啊，你信不信主无所谓啦啊，我们生活 就是这样得过且过了，没有，你会看得到那个人是有热度的，是满腔的热血。我们常在讲抛头颅洒热血那一型的。所以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其实前应该上个礼拜我跟舅舅跟小杨在讨论，他们也看了一个 video， 他说有一个讲员，他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地上教会这么多，但是信主人却这么少？大家可以看看基督徒的比例有多高吗？我相信基督徒再不认真一点点的，那个回教徒要追过基督徒，是不是？然后甚至台湾，我们说基督教已经发展很快了，可是我们也不过从听说从 3% 提高到多少，好像顶多是7还是10最多，可是这里面还含了所谓的这个天主教徒，那还有那么几十%都还不是基督徒。所以为何地上教会建立这么多，但是信主的人却不多？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只管自己的好而已，或是说我们不知道在生命当中怎么样去让人家看得到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那个圣灵的能力并没有彰显出来。其实约翰福音14:17，这段话不单单是对非基督徒讲的，因为世人不能接受，这个世人不一定是非基督徒的，这个世人也有可能是基督徒。因为我在认识信主没多久，我是在这边信主的嘛，我就听过我们的牧者曾经跟我们讲过一句话，他说灵恩派是一半。我当时听了灵恩派是一端，我就接受了嘛。就像我们说那个小鸟从蛋孵出来，第一个看到的就以为那是他妈妈嘛，对不对？灵恩派是一端。所以早期Peggy 回台湾，很喜欢去灵粮堂聚会，我都觉得干嘛要到这个异端的教会来？而且台上这样子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敬拜者又在那边说方言的，又没有人翻译的，很不对劲。但是牧师讲到还算中规中矩的。所以我还是给他按个赞，至少他讲到很中规中矩。敬拜歌曲哇噼噼啪啪，可能老人家都很难接受那种音倍之大的那个音量，但是至少歌词里面也是中规中矩，所以我有给赞也有给倒赞的。因为这个牧师说的灵恩派是一端，可是后来我居然慢慢的发现说奇怪，灵恩派是一端，然后后来听说有东方闪电出来了，东方闪电才是一端嘛。然后台湾呢，就很多各教会就为了怕自己的这个会众呢被东方闪电给诱惑走了嘛，所以他要登报，要跟大家讲说东方闪电是一端哦。台湾就曾经登这样一个报哦，结果登报他不是，如果自己一家登报没有力道。所以他就联合什么浸信会啊、长老会啊、什么卫理公会啊、贵格会，所有不同的宗派的基督教的，就一起那些有名的牧师一起签名，联合声明说东方闪电是异端。当我在看那篇报道的时候，我后来看到一个东西，我拿给我太太看，我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在写什么？说哦有，东方闪电是异端，很多教会都联合起来在谴责，而且同声署名说东方闪电是一个。我说你只看到这样而已吗？我说不然你要我看什么？我说你仔细看，这里面有灵粮堂。那是什么意思？我们曾经被教导说是异端的人，现在居然台湾众教会联合异端去谴责另外一个异端呢？那这样子，我们到底对灵粮堂是或是圣灵充满这样子一个教会叫做异端的批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所以当上礼拜前两礼拜那个姐妹问我说真耶稣教会是不是异端还是什么时候，我就没有说死，因为我觉得不能一竿子打翻那条船。那这样子一个圣灵的能力呢，我慢慢的在我离开原来的教会以后，我才真正去体会到所谓的圣灵的能力的同在。那在离开原来的教会，在外面讲道的过程当中，有另外一个牧师也跟我讲，Dixon， 听说你现在去灵恩派的教会，你还是回来跟我们混啊。 你是浸信会人员毕业的，你回来跟浸信会体系的会，将来还有牧会的地方啊。就后来这个牧者呢，他是在浸信会体系底下去牧会没错，但后来也被人家赶走了，所以也不是说跟谁混就一定比较有牧会的地方。我觉得慢慢的去体会三位一体的神，真的是要我们真实的去认识他。因为刚刚54章第5节，以赛亚书54章第5节，他说他必称为全地的神，他当然自己可以称他是全地的神，但他自称全地的神有用吗？他必须要能够连地上的人都可以称他为神才行。但是地上的人如何能够称我们所相信的神为神呢？就是神所交付给我们的使命，在使徒行传1章8节里面提到，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就得着能力，要去传我的福音直到地极。那个地极现在已经多远了？没有多远了，网络很发达了，没有太远了。我前几个礼拜，我们不是看那个日食吗？有些台湾的这个弟兄姐妹说，哇，你们好棒哦，好，这么刚好就在达拉斯这边，正好会经过日食的这个底下，所以你看得到全日食。我说，如果你真的没有看到，还有机会啊。哎，2033年、哦，真的吗？在哪里？在阿斯卡。哦，太远太冷了，我不想去。可是真的太远太冷吗？我相信现在很多的那个 cruise 团也有去阿斯卡的啊。我们只要有了闲钱，有了能力，有了时间，我们可能也会去参加。所以地极已经不是太远的事情了。今天我们要寻求我们生命的突破，今天我们寻求教会的突破，寻求事工的突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思考的，到底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样一个缺憾。所以我说，第一个，我们要去确信造物者是我们的丈夫，也是要确信救赎我们的就是那一位圣子，然后最后还要确信那个全地之神就是圣的。所以如果今天教会，我相信不管浸信会、卫理公这些教会，没有人不会去说 反对或否定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但是我认为现今的教会有太多的弟兄姐妹呢，他专注于头脑的知识，而缺乏了那个圣灵同在跟圣灵能力的彰显。在我回想我自己信主的过程，我一开始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就是跟这些弟兄姐妹在辩论的，就是这个天地不是造来的。我们念书念来的时候，这个天地就是所谓的进化而来的。可是哪晓得慢慢的这样子，这个真理的抗辩啊对撞以后，我自己说服了自己理性能够通了。然后后来呢，又去体会到说这个圣子的救赎，虽然我没有当场在那边被救回来，但是呢，我在情感上面，第一个是我的脑袋理性上面，第二个是我在情感上面，当我自己的婚姻，也不算婚姻啊 ，pre 婚姻，我的未婚妻离弃我说不要嫁给我，那个时候像行尸走肉的时候，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一直在旁边护着我，牧师要求跟一对夫妻说，你就好好的盯着这个 Dixon， 他。不要让他出的状况，所以我是去住在某一对夫妻家里面，因为我那个时候不但失婚，还失业，还背了这个房贷在身上。因为那对夫妻就说：“你就到我家来，哇，他一天包我三餐，又跟早上晚上有时候还祷告跟我哭这样子哦，就是因为这样子，慢慢才把我从那种烂泥巴里那种行尸走肉样子能够救出来，我才真正去体会到说，哦，原来这个。”圣子的救赎，因为他救了这些人愿意，陌生人哦，愿意在我身上付这样的一个代价，把我从那样一个感情的那个脱那个失血当中能够救赎回来。然后到我刚说到我真正离开原来的服事的教会，我在 gay 位在其他的教会去体会的时候，发现哇，这些教会真的都在传讲所谓的圣灵同在，他们并不会去贬低或减少了所谓耶稣的救赎，但是常常会提醒圣灵要教导我们什么，因为现在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啊。如果明明圣灵内住了，而我们又不跟他有交流，就像我家里面住了一个客人进来，而我又不跟他有维持良好关系，那这还叫客人吗？ 那干脆就叫他到外面去住算了嘛。既然住在同一个家里面，甚至夫妻也是啊，同睡一张床了，最惨的是什么？同床异梦，对不对？那要到那个地步吗？神所给我们的婚姻制度，就要让我们可以在婚姻里面去享受那个 intimacy。所以一样的，在谈到突破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跟父有确认那个关系，不能跟子有确认那样一个救赎的代价，又不能够有跟灵有那样子相信他全地都可以，这都可以影响，都可以去造就的时候，那我们今天其实到教会来也是白搭，对不对？我们只是一个 club 而已。所以今天在突破的第四个，我让大家去看的这个 BREA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确信不疑。我们所相信这个三位一体的神是谁都不可轻慢，而且谁都不能够降低的。圣父有圣父该做的，圣子有圣子该做的，圣灵有圣灵该做的。圣父有我们该跟圣父维持的父子的关系，圣子有我们该跟他维持，当然再来的时候他是要把教会当成妻子一般迎娶回去的。圣灵是现在这个现今这个时代是要借着圣灵的能力去把神的福音能够传开去。神不是一个造了我们以后就弃之不理的神。我们能够今天在这边，不是因为我们要来求得任何的东西，而是要来确定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要突破，必须要先把自己定位好，我们到底相信的是什么？我们的神是不离不弃的神。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经文，虽然短虽然简单，但看到神你要我们在当中体会思考的。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各有各的能力，各有各的功效，各有各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雕琢做建造的工作。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现今这样弯曲悖逆的时代的时候，我们更能够去体会圣灵的带领，更能去珍惜圣子的救赎，也更能够去期待将来与父神同心在天上见面的时候的光景。我们谢谢你，愿一切颂赞都归给神。感谢主，奉耶稣的名。
Okay.